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假定这个预算案减税的这个预算案能够通过，另外呢，再假定呢这个新的育儿补贴呢，用 child care 的这个育儿补贴呢能够通过实施之后，对一些家庭有一些什么影响？假定家庭，比如说这个母亲第回去工作一天，回去工作两天，回去工作五天啊，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如果母亲呢，她假设是假定她是在因为她生孩子呢，就说辞职回家照顾孩子了，那么她如果想要回去的话呢，那这个就说在经济上面是一个很不划算的一个决策。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她实际上我们要算出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利的减少，然后呢要付的这个托儿的费用，再加上她自己本身的交的这个收入税，这么一算出来呢，哇，他实际上是基本上没挣钱。他也就是说他用了一个词，一个专业词汇叫做 effective marginal rate， 就是有效边际税率。他这里讲到的呢，就是有效边际税率呢，就是说实际上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支出付出去的，就是说你的收入当中你实际上付出去的百分比，这个呢它是高达90%。换句话说，我这100块钱我实际上只拿回来10块钱，所以真是不合适。因为他是从7月2号开始呢，他现在是把两个项目的托儿费用呢把它合并成一个项目了。它是根据家庭的收入来看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家庭收入在66,958元以下的话呢，85%的这个托儿费用呢是政府给你出，你自己本身只要出15%。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在这个数额以上呢，就会慢慢的这个政府出的百分比会慢慢的递减。那么这一块呢，它是应该是给大多数家庭来讲的，它是应该会得到一些好处。
这里面有个数字，这个新的政策如果通过的话，会使189万的男士受益，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呢，就是767,000人的女性受益。它是怎么得出这个对比的呢？
它这个对比呢，这个主要是因为呢，这个30%这个税率的变化，37%的税率呢改回30%，就是说大多数人，比如说你是在90,000以上收入的话，现在的适用税率是37%。如果你在按照新的这个税制改革之后呢，那会只会有32%。那么也就是说，高收入阶层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税改当中是受益最多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边际税率，就是他们的最高税率呢，它会降低。非常不幸的呢，就是这些高收入阶层当中，女性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他这里我提有一个，就是我看他原来的这个研究呢，他这有一个数据，也就是说最高的10%的这个收入的这些人呢，是比如说他的收入也就在95,000以上，大概94,236以上，75%的是男性，25%的呢是女性。也就是说高收入中间，高收入阶层当中男性居多，女性居少。那当然呢，这个是税率改革，肯定这个税收改革呢肯定是受益于男性要多得多，受益于女性呢要相对来少一些，因为我们女性的来讲呢，收入整个来讲高收入的比例要小很多。
那这跟女性需要当母亲这个角色，同时扮演母亲这个角色，是不是也有关系？因为刚才我们有把这个跟育儿的补贴这个计划联系在一起讲。
对，这个太有关系了。因为非常应该说，特别是在澳洲还有一些发达国家吧，我觉得在职场上的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性别歧视，就是说非常明显的性别歧视呢，现在可能说是不太多见了。但是呢，像这样一种就是性别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一个最大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高收入阶层当中女性的比例很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高职位当中女性的比例也很低。那么这中间呢，其中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就是呢女性她们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家庭责任，其中这个育儿呢绝大部分呢是女性在承担。除了育儿之外呢，其实很多家务活动呢，那女性做出的贡献呢也比较男性要多得多。这个呢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呢，确实是对你职场上的这样一个进展呢是起到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造成了女性在各个方面呢，在经济上面还有呢在整个的这个权利上面呢，相对来讲要弱于男性。 这个确实是这样一个。
但是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悖论？因为其实男性也需要扮演一个当父亲的角色，通常我们现在社会上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当女性为了母亲这个角色而可能是收入会减少，做出一些牺牲之余呢，如果不是单亲家庭的话，那么在家庭里面的另外一方，也就是受益的这个所谓在这个税收计划中受益更多的男性呢，他是可以平衡到男女之间的受益和收入的差异的，会不会？
这个呢，确实就是我作为本人，作为研究者来讲呢，我也一直就是说不断的在呼吁，但是呢，这个社会呢，它确实要花时间呢去改变。那么我们想想看，比如说在50-60年之前，那女性都没有选举权，到现在呢，女性可以去做一个总理，我想呢，这个社会已经进步了很多，但是呢，这个社会呢，还有很多我们需要改变的，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听到的这个喜剧演员在回家的路上被谋杀，是吧？这个呢，其实大家也提到了，不仅仅是一个警察或者增加安全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呢，要改变我们的一些观念的问题，一个是要尊重女性，另外呢，也就是要意识到，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意识到在家庭当中，对家庭的责任不仅仅是母亲或者女性的责任，而且应该是男性和女性，因为我们都是家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共同的为这个家庭做出贡献。那么这个呢，不仅仅是女性会中间受益，男性其实在中间也会受益，因为你的家庭会更加幸福呀，是不是？
对啊，我记得我看到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有3个孩子，但是呢，先生一周是上3天的班，夫人呢一周是上2天的班，其实还配合的挺好的，把那个上班的时间，夫妻上班的时间错开，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要想这样一种安排发生呢，我就觉得这个我们不仅仅是说政府要做出一些改变，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呢，现在的他把这个新的这个税收政策的改变，包括呢这个对一些托儿费用的这个补贴的改变呢，其实我本人认为呢是有利于女性呢回归职场，但是呢，只是力度还不够。希望政府呢，做出更大力度的改变来鼓励女性呢回归职场。另外呢，也希望各种各样的雇主能够呢，他们在工作场所当中呢，能够提供各种各样家庭友好的这样一些措施，鼓励男性和女性呢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也帮助女性呢更好的回归职场。当然呢，作为女性朋友自己来讲呢，那我们呢也要考虑到怎么样子去调整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说职场的这样一个安排。那么不仅仅是一时的经济因素，而且也要看到比较长远的这样一个职场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呢，都要各种各样的力量都要去发挥作用，这样呢来使我们未来的这个社会呢，能够对男性和女性来讲呢，都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不要让成为母亲的同时就是女性职业生涯的结束。
正确，非常对。就是说这个呢，女性当然我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来讲，我可能会想到的也是啊，那么大家考虑的作为一个决策来讲，主要考虑的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决策，这个我回归职场划不划算，确实不划算，是吧？也就是说我挣的钱呢，其实不，也就是说付了幼儿托儿费用，付了这个税之后啊，再加上我减少的福利呢，我真是不值得。但是如果从长远的职业发展来讲，如果呢这个对我来讲有利呢，可以说我们也可以目前呢也暂时做一些牺牲。另外呢，作为一个雇主来讲，能不能够也要考虑到女性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是，其实也就是真的来讲，就是5-10年之间吧，如果你是2个孩子的话，你可能就是说需要这样一个特殊的安排。这个安排呢，我们也做过很多研究，其实对于这个雇主来讲并不影响到他的这样一个利润，而且相反来讲他会更加有利于雇主，因为呢他会减少企业的员工流转率，而且呢会使企业呢对于组织的归属感，也是呢最终来讲呢企业或者说这个组织呢也会从中间呢受益。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